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主日讲坛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，使徒保罗在公会前的见证与其后果。那么，这当中的第一节开始，一直到第十节所谈到的是保罗在公会前面的分数。十一节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，所谈到的是主在夜间向他显现并且安慰他。从十二节开始到35节是谈到犹太人要谋害保罗却没有得逞，而这当中的12到15节是谈到犹太人要来同谋杀害保罗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其中的11节到15节，主在夜间向他显现并安慰，而犹太人要谋害保罗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11节到15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3章11节到15节。当夜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，说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《使徒行传》23章11节到15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《使徒行传》23章第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弟兄姐妹，这里的“当夜”原文的意思是接下来的晚上，或者是第二天夜里。那么，按照犹太人的计时法，日落之后呢，就是第二天了。当夜，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做见证呢，不仅是指言语上的见证，同时也是指行为上的见证。主在这里提醒，而且指出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言和所行的乃是为主做了见证。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这句话一面是主的一个应许，表明保罗会照着他的心愿被平安无事地带到罗马去，一面呢，也是一个启发性的暗示，给保罗指出一条脱困的道路，也就是上告于该撒。您可以参考《使徒行传》25章第11节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主并没有说过半句批评责备保罗的话，既未谴责他不该前来耶路撒冷，也未指责他言语不当，反而呢，是赞赏他在耶路撒冷忠心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行动。 如今主一面是住在你我信徒的里面，一面呢也是无所不在，必要的时候主会显在一切信靠他之人的身边，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安慰我们，主的安慰乃是我们患难中得力的泉源，叫我们能够忍受苦楚。这也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到六节所告诉我们的。撒旦虽然能够借着捆绑信徒的身体来阻止我们传道，但是他不能够捆绑基督活的见证人和他们活的见证。主的见证人总是被握在主的右手中，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、二十节还有二章第一节所给我们宝贵的应许。主的见证人总是被握在主的右手中，这手是他们在患难中的保护，也是他们一切行动的管理。弟兄姐妹，而我们呢？我们为主做见证，除了话语上的见证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做一个见证人，以行事为人来显示基督活的见证。我们所经历的患难和危险，一面是我们信仰成长的重要的因素，一面也是我们见证信仰的最佳的题材。而我们呢，我们在日常跟人的接触应对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时刻以为主做见证为前提，而不是为自己辩护或者是高抬自己，好吗？让我们能够常常被神的话语所提醒。十二节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，说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弟兄姐妹，在某种情况下，犹太人视谋杀为有理，特别是当一个人对他们的祖宗遗传或者是社会秩序构成危害的时候，人们便视杀害那人为合法的，而且有志之士暗中商量如何的执行刺杀的事情，并且会许下誓愿不吃不喝，直到完成任务为止。如果违背了这样的誓愿，甘愿受到刑罚。所以在这里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就同谋起誓。这里的犹太人大概是指公会以外的极进的犹太主义者。那么他们是同谋起誓，发咒起誓了他们自己。意思就是将自己置于咒诅之下，必定照着誓言而行，如果被誓愿受咒诅。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这些狂热的卫道人士认为保罗离经叛道，非杀之不可。弟兄姐妹，任何狂热的宗教人士，你会发现你有可能被撒旦所利用，杀人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上帝。今天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徒当中，那些偏激的卫道人士教导信徒为着维护真道可以采取恐怖的行动，如果不幸为此捐躯必蒙上帝奖赏的这个思想，这是何等的可怕。所以这也是世界上到处都有恐怖分子的原因，我们真的要谨慎面对。十三节，这样同心起誓的人有四十多人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人不少是吗？有四十多人，这批同心起誓要杀害保罗的四十多名的凶徒，可能是在主后66年到70年的起义反叛罗马政权的分裂党人当中的人，属极端的恐怖分子，他们同心起誓的有那么多的人。十四节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。祭司长和长老在原文都是复数词，他们大多属撒都该人。那么那些在公会里面公开同情保罗的法利赛人可能是不包括在内，您可以参考前面经文第9节。所以他们来见了祭司长跟长老， 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，我们已经将自己捆绑在一个厉害的咒诅之下，我们没办法被释。如果没有先杀害保罗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吃。十五节他们继续说，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。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。这里他们告诉祭司长和长老你们该怎么做，而且说要假作详细的查考他的事。详细查考呢，就是彻底的调查并且断定，而我们呢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用等他来到跟前，我们就将会杀害他。弟兄姐妹，藉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再次的在神的面前更多的学习反省，也更多的学习在人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颗谨慎的心，懂得分辨，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讨上帝的喜悦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。如果有任何的感受感动，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有任何的代祷事项，都欢迎随时来信、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，好吗？让我和你一同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成长，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彼此代祷、彼此守望。那么我还有一本书要送给您，书名叫做《在基督里》。在基督里，欢迎您跟我索取，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，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、邮编和邮寄地址。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@liangyou.net， 您的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，节目的简称记得注明是真理哦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一时间，齐云在《真理之光》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，
为了对抗家里的逼婚压力，每到回乡过节前夕，中国的单身男女就会想出种种的招数来应付家长。包括有耐心沟通、争取理解、玩手机、无视逼婚、送父母礼物、进行贿赂，甚至租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。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租男友、女友等字样，就会跳出数十万的信息广告，内含详细的价码，例如见朋友或同学一次10元，见同事一次20元，见亲戚一次50元，见家长一次100元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遭受逼婚压力的单身男女认识你、信靠你，在面对父母催婚压力及自我婚恋问题上，领受从你而来的爱、信心、盼望，能够看重父母的关心，乐意维系亲子关系，更信任你的预备及带领。愿众多的单身男女在人际关系、家庭关系上都能经历你的恩典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